早安。前两天我都是从楼梯走上来，因为退化性关节炎，所以走得不太稳。所以今天我从斜坡走上来，就轻松了很多。非常高兴第三次能够来到教会，第一次是有布道会，第二次是有退休会，这次是宣道年会。第一天礼拜五的晚上也有布道的信息，高兴能够在教会中一起配搭。这一次宣道年会我给的主题是照样差遣你们。主耶稣钉十字架之前在天父面前的祷告，其中有一句很重要的，就是你怎样差遣了我到世上，我也照样差遣他们，约翰福音17章18节。等到耶稣从死里复活向门徒显现的时候，约翰福音20章21节说，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17章是钉十字架前的祷告，20章是复活之后的宣告，向父祷告，你怎样差遣我，我也要照样差遣他们。然后向门徒宣告，天父怎么差遣了我，我也要照样差遣你们。那么我们昨天下午和晚上是分享到宣道年会的第一第二个主题，就是主啊你是谁，信仰的挑战。若是我们要宣道，我们必须先认识我们的主是谁，若我们不认识他，我们不可能宣道，我们宣的也不知道是什么道。等到第二堂我们就说到是献身的人生，主啊你要我做什么，我当做什么。认识了主，回应就是我应当为主而活，为主所用，我应当来参与上帝所要我做的宣道之功。假如我们愿意做宣道的工作，我相信我们的教会每一年有宣道年会，不是一个节目，不是一个活动，不是一个教会的点缀，是教会非常非常重要的核心价值。也盼望教会不是少数的人，几个人长职同工关心宣道，而是每一位弟兄姐妹都关心，因为这是上帝所托付给我们重要的使命。昨天我们特别强调上帝要建立他的国，这是上帝永恒的旨意和计划。那我们每一个人都在上帝国的计划中，我们也参与上帝国的建造。那假如我们要参与宣道，我想我们要看上帝这一位原始的宣道差传者，他把三位一体真神的第二位格圣子差到世上来，道成肉身，来传扬生命之道，为我们死在十架，把他复活永恒的生命要赏赐给我们。所以我们要看他怎么做，我们要跟随他的脚踪。约翰福音3章16节几乎没有一个基督徒不会背，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们都是用这节圣经来布道，当然这节圣经是非常好的布道的一节圣经，但是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差传的经节。而这里面最重要的一个有关差传的字是给。神爱世人爱到一个程度，甚至于把他的独生子就给了他们。上帝是一个给的上帝，是一个施恩的上帝，甚至于把他的独生子，三位一体真神的第二位格，其实三位一体的真神是不能够分开的，只不过当他来到世上的时候，是以第二位格的身份来到世上，上帝亲自来做拯救的工作。 超越宇宙一切所有最荣耀最尊贵的圣子赏赐了给我们。这位圣子耶稣身上带着上帝一切的丰盛和荣耀，因为在哥罗西书二章九节说，上帝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耶稣的里面。上帝是完全的、彻底的、无保留的给。假如我们要做宣道，我们若跟随上帝的脚踪，要过一个给的人生。宣道就是给，把我们的时间、把我们的关怀、把我们的祷告、把我们的金钱能够给出去。我看你们今天的有关于教会宣道的计划，你们支持了多少的福音机构，支持了多少的宣教士，我觉得是一个有眼光、有气度、合乎圣经真理的一种教会的态度。可是今天的潮流呢，是要得世俗，从有史以来世俗的潮流就是要得，得不一定是坏事情。我们到耶稣基督的面前来得生命，得永生，但是不是只有得，得了永生之后是要给，给的越多结果就越丰富，给的越多结果就越荣耀。但是在这个世上的潮流是功利主义的思想，是投资报酬率的思想，主宰了现代人的意识形态。德是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最高最重要的一种取向。那我觉得在基督徒的圈子里也是如此，这就是一件可悲的现象。为什么基督徒的圈子里面很少愿意给，很多愿意得，到教会来也想要得，选择教会、考虑服事，都是从得为出发点。我们还没信主的时候希望得，因为想要得所以来到教会，然后我们信了主，我们就得丰盛的生命，然后我们就说我们得了平安，我们得了喜乐，很好。但是有没有给呢？什么时候才给呢？若是我们没有学习了解体会给的宝贵，我们的灵命永远停在最肤浅的一个阶段。所有要参与宣道的弟兄姐妹，求主用他的圣灵光照我们的心，改变我们的思想，让我们从得的这一个角度转变成为给的角度。假如我们不会给，我们的宣道事工只是一种点缀。我不能够用这个来做衡量，但是我曾经去香港北角宣道堂带领他们的宣道年会。其实我在那个已经是20多年前，我在那一个教会，那个教会原来是滕进辉牧师在那儿带领，后来他到美国就交给一个年轻的传道。我那一次去到北角宣道堂，他们就宣布他们教会的宣道经费是全教会总经费的一半。哇，我从来没有听过一个教会可以用一半的经费来做宣道的施工。他们支持了20多个福音的机构，差派了40多个宣教士到海外宣道。我想这是一个宣道教会的典范，它叫北角宣道堂，他们是宣道会，所以跟他们的名称也是蛮配合的。我真的非常非常的佩服，不是说一定要达到那样才是对的才是好的，各地的情况有很多的不同， 但是怎么样能够在一个教会中更多更多的愿意给出去，那个教会是一个加倍蒙福的教会。我去到他们教会的时候，他们的教会1200人，后来据说他们已经有好几千人。越给就越多，越不肯给就越少。其次，我要请大家看腓立比书第2:6-8。第一个是建立给予的人生观，第二个是强化舍己的价值观。我们不愿意给，因为我们不肯舍。假如我们肯舍，我们就会给。一个人的生命丰富，不在于他得多少，而在于他给多少。耶稣基督是给的人生，保罗也是给的人生。保罗在米利都跟以弗所的长老话别的时候，我非常喜欢使徒行传20:17-18一直到30几节，保罗一个在以弗所教会服侍的自白，他说：我却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证明神恩惠的福音。我却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这是多么大的一个舍己，又是多么大的愿意把自己的生命100%都给上帝，而且都给别的人。主耶稣道成肉身来到世上，他不是大张威势而来，也不是君临天下而来，他是生在伯利恒的马槽里。我觉得基督教的马槽神学是有点问题的，因为我们的马槽观是好漂亮的。圣诞卡片上的马槽好美啊，圣诞节的时候小朋友要表演圣耶稣降生，就布置了一个漂亮的马槽，干干的稻草，柔和的灯光，那么好的马槽我也愿意生在里头。耶稣生的马槽不是这样的。我虽然没去过以色列，很想去，但是现在的年龄大概已经没法去，因为到了那里要走很多的路，爬山下坡，我大概没办法。我看了很多的图片，也看了很多的资料，耶稣基督时代的马槽其实就是牛羊骆驼马这些畜生，他们那个时候没开汽车，可是他们是都骑马，所以他们到了一个客店，到了一个旅馆，他们的马就放在马槽，马就在那儿吃喝拉撒睡，牛羊骆驼都是一样。那个是一个又脏又臭又阴又冷的地方，而马槽是一块石头挖了一个空，所以是又硬又湿又冷又脏又臭。那种地方谁要生在那里？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舍到一个程度，是生在马槽里。约翰福音第一章说，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个宇宙是他创造的，地球是属于他的，他来到这个世界上要来做拯救的工作，而这个地球这个世界拒绝了他。客店里面没有地方，玛利亚生产的时候没有地方，生在哪里？生在马槽里。现在的人生在哪里？生在医院里，妇产科医院，台北最有名的妇产科医院台安医院，漂亮的不得了。你要进到里头去看你的朋友亲人生了小 baby， 你不能随便去的，你随便去他门是关着的，那个帘子是拉起来的，时间到了帘子打开了，哇，里头一个一个小床，一个一个小 baby， 你要透过对讲机跟那个护士说，我要看编号第几号的小 baby， 他的名字叫什么，说对了就抱到窗边让你看一下，两下都没有啊，就抱回去了。太宝贝了，是他父母爱的结晶，怎么能随便呢？你不能进到里头去，里头是无菌室。人的孩子生在世上受到最好的照顾，神的儿子来到世上被丢在马槽里，一个肮脏的、臭的、脏的、没有人要在那里的那种地方，不是我们圣诞卡片上的马槽。当然我们小朋友表演，我们也没法弄一个又脏又臭的东西，那我们只好弄个漂漂亮亮的，但其实不是如此。腓立比书二章六到八节，他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抢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从至高降为至卑，本有神的形象，却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抢夺的。抢夺的就是必须抓住而不能放手，他能够放手。我们今天不能放手，我们不肯放手，我们舍不得，我们所有东西都要抓在我的手里，我的学问、地位、财富，我的家庭，一切都要，我的时间通通要抓在我的手里，别人不能碰，这是我的，我要得的更多，我不能给，我给了就完了，我给了就没了，完全错误的观念。上帝就是给，上帝若不给，我们今天都完了。上帝把他最宝贝的独生儿子给了我们，而这位耶稣基督三位一体真神的第二位格，以圣子的身份来到世上的这位上帝，他愿意离开天上的荣耀，不以自己与神同等、同职、同荣、同尊、同等的、同样的职、职素的、同样的荣耀的、同样尊贵的三位一体真神来到世上，彻底的、完全的给，也完全的舍。耶稣来到世上没有得什么，没有求什么，他说天上的飞鸟有窝，狐狸有洞，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他连一个睡觉的地方都没有，他没有名利、财富、学问、享乐、权势，什么都没有。唯有这样的一位主，才是我们的盼望，才是我们的拯救。他什么都抛弃了，最后连命都舍了。我们今天若要做宣道，求主让我们的全教会每一位弟兄姐妹从学习舍己开始，从学习给出开始。我们虽然舍得己很少一点点，虽然我们给出的很有限，你可不可以给出祷告，在你的祷告里面纪念宣教的事工？你也没办法纪念全世界那么多，至少可以纪念我们教会所参与的宣道的事工。你可不可以给一点钱，看得那么重、那么宝贵的？我可以告诉各位，其实我不必讲你都知道，总有一天我们非撒手不可，我们生下来的时候就要抓，等到有一天离开世界的时候，中国人说撒手西归，你那个时候没法抓了，什么都抓不住了。 Bill Gates 有700亿美金的身价，感谢上帝，他们有眼光，他们把很高比例的，我不知道多少，几百亿通通捐献出来，他们还懂得给， 在他还没有离开世界的时候先给。我们是舍不得给，等到能够给的时候来不及了，已经走了。台湾好多的有钱的有势的，几百亿台币的那些大企业家，王永庆什么是走了以后，那个抢财产的图画真难看的不得了，丑陋的不得了，干嘛？死后他若有知，他会快乐吗？啊，终于抢起来了，好了，达到目的了，还这样吗？假如他死后有知，应该有知吧？因为那个财主不是到了地狱，痛苦的要命吗？所以他希望亚伯拉罕打发这个拉撒路去通知他家里面的人赶快悔改。何苦呢？我们需要那么多钱吗？我们需要那么多衣服吗？你再多的衣服，再漂亮的衣服，一次也只能穿一件呢。我们有没有算清这个账？给的人生是一个快乐的人生，施比受更为有福。这是保罗在使徒行传二十章在米利都对以弗所长老最后的劝勉，当纪念主耶稣的话说，施比受更为有福。受不是没有福，是有福，但是施是更有福。给出去多快乐！我们若肯把我们的时间给人，我们肯把我们的时间给主，我们不是只做做礼拜，礼拜天到教堂来坐一坐就再见，灵命永远肤浅，心中永远痛苦。真正的快乐是你参与投身，就美好的不得了。我不是在吹牛，我用我自己生命的经验分享。昨天晚上我已经说了，我从中学就梦想做建筑师，后来我念了当时在台湾唯一的建筑系，就是成大建筑系，成功大学。感谢主怜悯我，我在成大建筑系成绩非常优异，我用以第一名毕业的，有五个工作等待着我。但是当我大二的时候，上帝就呼召我要放弃。我说，主啊，我是大学才信主，我读了三个系才上了建筑系，那个时候我已经向你祷告，主啊，若是你不要我做建筑师，就别让我有上建筑系的机会，因为上了建筑系我就不可能离开了。结果我祷告了以后，上帝还给了我机会。后来上帝要呼召我要放弃建筑，我就说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啊，我念森林系就可以奉献了，因为我不想上山种树下山传道更好。那你就把最好的最美的给了我，上帝就是给了以后，给了我以后我就得了，得了以后他说要不要舍，愿不愿意舍。我必须承认我经过四年的挣扎，最后我必须承认是主的爱激励了我，主的爱光照了我，我就放下。这一放下就是51年，我在校园团契台湾的学生工作做了51年。我的祷告是求主让我做到最后一天。50岁的时候就有人跟我说，你那么老了怎么还做学生工作，岂有此理，我不嫌老他嫌我老，我现在都快80了都不觉得老啊，我今年78，身体精神还不错，坐飞机没有 jet lag， 所以下飞机就可以讲道，到了这边白天就有精神，晚上就睡觉，回台湾也是一样，到欧洲也是一样。那上帝给了我这个恩赐不用就太对不起了，所以拼命的给，尽量的给，给就是一种好大好大的喜乐。我们跟随主耶稣基督脚中行，不但是不得，而是要给，不但是给，而且是舍。舍最高的境界就是舍己，舍钱，舍时间，舍把我的生命都给出去， 这个简直是最高境界。可是这就是主耶稣对门徒所说的，当主耶稣说这个将来有一天要上十架，死后三天复活，彼得说，主啊，这个十万人万万不会临到你。主耶稣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的人的意思。然后在马太福音16章24节说，他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背十架，大家一看到这节圣经赶快跳过去，信耶稣得平安得喜乐得福气，这我要。信耶稣背十架，哇，那不是找死吗？赶快跳过去。我昨天说读圣经不要过逾越节，不要看到这不喜欢就跳过去，每一个都要看，每一节都要看，每一个词都要看。不过我觉得今天是因为一个错误的解经，造成华人教会对背十架一个误解。我今天要把这个误解解开，因为受到聚会所错误的人观、神观、人观错误的人观所造成的错误的解经，背十架就是上帝要透过十字架来折磨我们，来雕刻我们，来对付我们，啊，我们这个人不完美，所以上帝就给你一个十字架，啊，也许是你的疾病，也许是一个家庭的问题，也许是在你的工作场所，哇，有一个人专门找你的麻烦，反正我们遇到挫折、困难、痛苦，那就是主耶稣给我的十字架。错了，不是这个观念。请问，当主耶稣说你们要背十架跟随我，跟他自己背十架有没关系？假如耶稣后来没有钉十架，他会不会说，若有人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他会不会这样讲？一定不会，一定跟他背十架有关。那我就请问了，背十架是上帝给耶稣所定所安排的，所定规的。请问是不是耶稣的生命不够完美，还有很多的缺陷，他有很多的老我，所以上帝给他一个十字架折磨他、折磨他、对付他，然后他就比较完美，是这样吗？不是的。而十字架对耶稣是什么意思？是上帝拯救人类的一个方法、一个途径。所以耶稣背十字架其实就是背起上帝给他拯救人类的使命。十字架对耶稣而言不是一个重担，不是一个折磨，而是一个使命。因为若他不死，人就不能活；若他不舍命，人就不能够得生命。所以十字架是上帝给耶稣拯救人类的使命，一个救赎的使命。但是要背这个救赎的使命，要承担这个救赎的使命，必须舍己。所以你要舍己，然后背起你的使命来跟从我。我个人对十字架的解释是如此。当主耶稣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舍己是代价，背十字架是责任，不是折磨。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都有一个使命感。我们的使命是什么呢？耶稣的十字架使命是为人而死，我们的十字架使命是为主而活，我们的十字架使命是传扬耶稣救恩的消息、信息。耶稣的十字架是为人赎罪，我们的十字架是宣告耶稣为人赎罪的好消息，这是我们的使命。所以背十字架跟随主，不要把它看成一个负面的、消极的东西，是一个正面的、积极的东西。所以我们才可以唱十字架，十字架， 永是我的荣耀。不但因为耶稣死在上面，而且我们也愿意效法耶稣的脚踪，舍己传扬福音，为主而活。这是一个多么光彩的，多么荣耀的，多么正面的，多么积极的一个信息。我们若要跟随主耶稣，就是要背起我们的使命，所以背十字架是正面积极的人生态度。主耶稣背十字架是上帝给他救赎的十字架使命，他必须舍己。我们若要背起上帝给我们的十字架，就是传扬救恩的使命，也必须舍己。我再说，基督的使命是为人死，我们的使命是为主活。我这两天说到自己如何蒙恩得救，我不知道大会有录音吗？有，所以假如前两天你没有听，我在这儿没有时间重复，你可以去听CD。我第二堂也说到自己如何的蒙召献身，那是一个剧烈的挣扎。感谢主让我经过4年的思考，认真的面对，到最后我当完了兵，在台湾大学毕业当兵。我当兵到8月15号退伍，从我当兵的地方，在现在台北市中心的中正纪念堂，那个时候是陆军总部，我已经跟校园团契联系好，我愿意加入校园献身做学生工作，所以我就坐了个三轮车。那个时候台北还没有 taxi， 还没有计程车，坐三轮车就从我的陆军总部，就拿着我的皮箱一个铺盖卷，然后就20分钟就到了校园团契。所以我说我这一生失业只有20分钟，从军队退伍到校园团契20分钟，坐在三轮车上是失业的。等到了校园团契报道，就一直到今天51年，我可以说51年如一日。而且我觉得上帝在我的心中的工作是那么宝贵，我比当初献身的时候更热切。不是我有什么了不起，是上帝在我的身上工作。我这一生就学习舍和给。我昨天说过，我的同学潘季，他是我们建筑系，因为我是转系的，所以我跟他虽然同年，但是我们的同届，但是我们的建筑设计不在同一班。他是他那一班的第一名，我是我这一班的第一名。我们都是非常热心爱主，上帝拣选他继续在建筑业为主做见证。他到美国来读书，本来我也希望到美国来，然后他毕业以后到 Philip Johnson， 我那个时候想的比他还要高一点。 Philip Johnson 我还看不太上，我希望去跟 Paul Rudolph， 是耶鲁大学的建筑系主任，我想去跟他学习，因为他的手下出了一个很有名的建筑师 I.N. Pei， 就是贝聿铭，就是 Paul Rudolph 的所栽培出来的学生。所以我那个时候非常想到美国来，到耶鲁大学，然后就去跟着 Paul Rudolph 学习。但是上帝的呼召让我放下了。那上帝呼召潘季弟兄就到美国读书，然后到 Philip Johnson 的公司工作。几年以后，他的各方面的经验已经成熟，他就回台湾。目前是台湾最大的建筑师事务所，而且是最有榜样见证的，从来不会偷工减料，不会拿回扣收红包，绝不做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他前几年出了一本书，叫做《人生基本功》。不是基督教的书刊物，是一般社会上联经出版社所出版的。 洛阳纸贵，不知道印了印了出这个好几刷，就是再次的这个把它印出来，很多人看，对很多人有很大的帮助。他在建筑界以基督徒的身份做了最好的见证，没有一个人不佩服他，连社会上很多的人都是如此。那上帝没有让我走那条路，你要说舍，我大概也舍了不少。有一年他跟我说，那一年台湾的建筑界非常非常的凄惨，可是他说，孝吉，我告诉你，我这一年对外奉献500万台币，在建筑业萧条的一种情景中，我还可以对外奉献500万台币。那假如建筑非常飞黄腾达的时候，那就不晓得奉献多少。那我一个月2万多台币，一年不到30万台币，他对外奉献，那收入就不知道多少。所以可以说，我们两个人，上帝带领我们走不同的路，都是同样要为主做见证。但是做建筑师的这条路，就是一个非常富裕的路；做正道的路，就是一个相对贫穷的路。但是我可以告诉你，他常常跟我说，他说，小吉，我真是要羡慕你，我觉得你比我还丰富的多。他不是说这个很酸的话，不是的，他是真的。他们夫妻都跟我们非常好，他的太太是我们校园团契董事会的主席，我们的关系非常密切。他是内心，他常常请我到他们的教会分享，到他们的事务所分享。他就觉得说，我所拣选的一条路，他说我没资格走你这条路，但我真的很羡慕你走的这条路。因为我跟他当初的分享就是说，上帝呼召我，我就愿意在人的心中建造上帝的圣殿，所以我是一个心灵的建筑师，他是一个物质的建筑师。不过上帝，他说上帝安排我走这条路，我也经过很多的祷告。我们在座的大部分90%以上，你们都在专业你们的职场为上帝做见证，好的不得了，宝贵的不得了。也许你们可以赚更多的钱，但是不是为着体的生活程度到一个程度就可以了。多的钱可以奉献在上帝的事工中。我当然，我也很诚实的说，我来这个教会已经好几年前，已经好几次。我其实我这样说是很不对的。我说，当我看到你们支持的机构并没有校园团契，我还蛮有一点失落感的。我连你们的布道会，这个退休会，连拆船年会、宣道年会都来了，校园团契还不在你们的支持单位之中。不过，假如你们有一天支持校园，不是因为我说。假如这样的话，我就得罪主，是因为你们祷告觉得这个事工值得支持。我们现在，我加入校园的时候，我们只有7个童工，现在我们有170个童工，有70个文字工作的童工，有54个全职传道的童工，有40多位他们是行政专业的童工。这个大的团队全都凭信心，只有我们传道同工的团队是没有固定薪水，其他的都有，尽量按照世界的标准，但是在台湾世界标准也很低，但是传道同工没有，我们就是在主的面前学习信心。我们最高一个月是28000多台币，不到900美金，差不多900美金。假如以台湾的生活程度来说，我们是过比较低的生活，但是每一个同工都觉得说，哦，主给我们的太丰富了，因为我们根本不在乎我们的生活程度是怎么样，我们所在乎的，透过我们能够带领多少人回到上帝的面前，能够安慰多少痛苦的心灵， 能够帮助多少的青年找到他们人生的方向，突破他们罪恶的困境。当我们看到一个学生归主，我现在年纪大一点，稍微收敛一点，我年轻的时候，当有福音夏令会，有人站起来做见证说他信了主，我们为他不知道祷告了多久，我们半夜就起来为他祷告，他一觉知，哇，我就一边哭一边跑过去就抱住他感谢赞美主，就是那种觉得给出去而别人得着了以后那种的喜乐是没有办法描述的。其实我最大的舍还是我的父亲，我父亲不信主，而且他的事业很糟糕，他做渔船的生意打鱼，他没钱买了两条小的旧的渔船，马力很小，又破又旧，人家有钱盖大船，哇，那个马力又大，跑得又快，鱼被训练得更快，所以我爸爸连鱼都追不上，他的船都追不上鱼，每次回来就打不到几条鱼，所以他借高利贷，三分利，100块，一年的利息30块，3年就回本了，这样子利上加利滚，哇，简直是到了非常非常困难的地步。所以我在大学读书的时候绝大部分要靠自己，我的父亲一个月只能给我200块台币勉强吃饭，吃最少的饭刚刚够，其他通通要自己。所以我父亲就希望我赶快毕业，我读了3个系，他急死了，你还要转系，你还要重考，你说念什么建筑，哦，等到我念建筑，他说好了，那好了，稳定下来了，那你赶快毕业啊！建筑的话可以赚很多钱，赶快毕业。没想到我要奉献传道，他简直气死了。我弟弟是念土木，我是念建筑，他本来希望一个设计一个施工，啊，那就赚翻了，你知道吗？没想到我要奉献传道，他气得要命啊！他说啊，我苦了这么多年，把你们栽培大了。大学好不容易毕业了，你本来是很浪荡，你说你信了耶稣，现在就变成一个乖孩子，行为上是不错，但是对父亲的这个责任却是完全不管。我这么痛苦，你不出来帮我的忙，你去奉献传道，哇，他非常愤怒。我只有祷告祷告。我其实我父亲是非常开明的，他说。我不能勉强你，你就自己决定，啊，我让你自己决定。我说爸，真的让我决定。他说对。我说那我就决定，奉献传道。哇，他真是气得快发疯。我就祷告说主，让他看到不是我，而是你恩待他。我奉献传道不能帮他的忙，但是你让事业有转机。但是每下愈况越来越糟。隔了一年，我弟弟土木系早就毕业了，他教书做助教2年以后。神也呼召他，他跟我爸爸说，他说我也要奉献传道。哇，我父亲就生气了，他说你哥哥向来不听话，他从来不听我的话，现在他要奉献传道，你从小就听话，你怎么还要奉献传道？假如你奉献传道，我就跟你们兄弟2个人脱离父子关系。我弟弟找我说那怎么办，我说我们祷告，我们就祷告，我们就仰望祷告祷告。我爸爸就跟我弟弟说，他说你哥哥向来不听话，我都让他自己决定，你听话，我知道你的决定一定是对的，那我就让你自己决定。我弟弟就说，爸爸那谢谢你，那难到了。哇，他也加入，那我们两个都加入校园团契，他在台北，我的时候已经调到高雄，我父母在高雄，所以我跟我父母住在一块儿。那我就更迫切祷告，我说主啊，两个都传道了，还有一个小妹妹还很小，还在读书啊，那怎么办呢？主啊，你一定要帮忙，你一定要帮忙，让他看见不是靠儿子，是上帝亲自帮助他。当我弟弟出来传道不到一年半年，过旧年前3天，法院查封了我父亲的公司，因为他为别的公司做保，那个公司恶性倒闭潜逃国外，所以法院就不但查封了他们的公司，也查封了我父亲的公司，然后就拍卖，一拍卖，法院一拍卖就负债80万， 而我一个月在校园最高800块，1000倍。我说主，你搞砸了，我们都奉献了，我们都说我们不管，你来管，我怎么晓得你管成这样呢？怎么就让他，而且不但查封了他的公司，到我们家里来，所有有价值东西全都拿走，我们一无所有。我们房子是租的，一个月1000块租的，一下子就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我们几乎要流落街头。就在那个时候，上帝怜悯，在我们的教会每一个月收到一个信封袋，300块台币，写我妈妈的名字。我们就用那300块台币租了一个人的阁楼，三楼的阁楼，我就把父母安置在那儿，每一天白天出去工作，晚上回来陪他们。到现在我还不知道那个姐妹是谁，只是一个姐妹奉献300块，我将来到天上一定会找到她，我要谢谢她。若不是这几个月每一个月奉献300块，我们真的就是流落街头。800块不够租房子和吃饭，800块只够我跟我父母吃饭最节省的吃饭钱。那是2月，过年是一个凄惨的年。过年之后3天，南部冬令会我负责，不但是筹备300个学生来，我还要讲，我要讲什么呢？靠主有信心，我自己都没信心了。我每一天痛哭流泪在神的面前，我说主，我不知道你怎么回事，你弄到这样子，我怎么有脸在跟我的爸爸见面？我怎么跟他说话？我每一天痛哭流泪的要预备，我也不能说对不起，我也没信心，我们聚会解散算了。我也不能上台说你们要靠主有信心啊，说都是假话，都是骗人的，自己没信心。所以我说祷告主，求你不管你怎么样，让我上台有能力讲这堂道。直到冬令会的前一天，上帝给了我信息。我那个时候才刚刚出来传道第2年，年轻人，不是像现在很有经验，什么都没有，一无所有，一无所能。但是那一次看到上帝的工作非常的强烈。回去还是要面对同样的困难。那是2月，过了2个月，日子过得很艰苦。有一天我听到我爸爸跟我妈妈说我要恨耶稣，哇，我就有点害怕。当然他有资格恨啊，耶稣把他搞成这样啊。我就说爸你说什么，他说我要信耶稣。我更吓了一跳，说爸你说什么，他说我要信耶稣。我妈妈信耶稣15年呢，她不但不信，常常拦阻我的妈妈，给我妈妈很多的麻烦。我们要信主遭受很多的困难，要奉献传道，简直是要把他的肉都啃了这样。所以他说他要信耶稣，我真的吓了一跳。我说爸真的吗，他说真的。你们常常说人的尽头就是神的起头，你们不是跟我说，你们自己在说，我听到了。我的人已经走到了尽头，没路可走了，我只有来信靠耶稣，否则的话人生走不下去。怎么叫人生走到尽头呢？我的祖父是清朝最后一届的进士，以后就取消了科举制度，而且他是那一次的进士最年轻的20岁。假如你们到北京，到了国子监，进了大门左边全部都是进士碑，所有的进士碑都已经封实了，已经腐蚀了，看不见，只有一块碑还清清楚楚的，就是最后那块碑。因为清朝的皇帝说最后的进士不立碑了，你们要立碑自己立，结果他们就立了一个最好的碑，最好的石头。所以100年过去了，那个碑还在那个地方，你假如进去清清楚楚，最后一块进士碑，我祖父的名字饶梦任在上面。他是最年轻的进士，所以清朝政府就把他派到英国去留学，他就读了剑桥大学和伦敦大学， 而我的父亲就生在伦敦。等到学成归国的时候，清朝政府已经倒台了，已经国民政府孙中山革命成功了。但是能够有归国学人啊，这个简直是受重用的不得了，所以他在政府做很高的官，他做议员，做孙中山的这个机要秘书，然后我的父亲就这样的一个书香门第，他大学毕业，然后他因为跟着我的祖父常常出国去各国哈，那然后那时候没飞机都坐船，所以他觉得船长最神奇，他说我将来要做船长，可是那时候中国还没有航海系，他就念了水产系，因为哈水产也是渔船也是上船，所以他说只要上船就行了，就念了渔船。那然后毕业了以后，22岁大学毕业就参加全中国的高考第一名。所以他23岁就派为实业部的专员，人家50岁才能做专员，他23岁就做了专员，28岁就做浙江省渔业局长。哇，他意气风发，少年得志，不得了。可是49年到台湾以后，什么都没有了。然后他说我是渔业专家，他又打鱼，越打越糟，结果就到最后无路可走。哇，那一天我真是啊，眼泪就出来。我就痛哭感恩，他要受洗。当他受洗从水上站起来的时候，有一个老太太，我们教会的老姐妹，她一个字都不认得，但是非常的敬虔祷告。她就跟我妈妈说，她说姐妹啊，当你受洗那一天，我就为你的丈夫祷告，15年没有一天中断，感谢主，他听了我的祷告。你有没有祷告？祷告3天就受不了了，怎么还不听呢？3天了，我急死了。他祷告了15年，每一天祷告，他是一个祷告的器皿。然后那是4月，6月我爸爸忽然接到一封信，台湾省教育厅把他派到一个水产学校当校长。我说爸，你有申请吗？他说没有啊。怎么派你？他说我也不知道啊，反正就派了他，就派他去当校长。那个学校本来是一个水产学校的分部，后来独立的，他是第一任校长。哇，真的，我们也没想到，6月派任，然后8月就去上任。当他到了台南水产学校，他就跟我说：“你到学校去找，因为原来也是一个分校，里面有没有基督徒老师？”我说：“你找基督徒老师干嘛？”他说：“你不是做校园团契吗？我的学校要成立团契。”哇，2月倒闭，4月信主，6月做校长，8月父子就同工了。哇，天哪，主啊，感谢主啊，舍弃啊，付多大的代价，什么都没有了，但是还坚持下去，主就施恩。过了几年，我妹妹从大学毕业，教了1年书，有一天他就跟我爸爸说：“爸，我也要奉献传道。”我说：“哎，妹，要先跟我谈一谈呢，怎么跟爸说呢？爸心脏不好，你会让他那么紧张啊？”我爸说：“没关系，没关系，我现在已经信了主。”他说：“你确实知道上帝要你服侍他吗？”他说：“我确实知道。”好，跟着你的哥哥好好侍奉主。我说：“妹，你真幸福哎！我们那时候都要脱离父子关系，那现在说跟着你哥哥好好侍奉主，弟兄姐妹，我可以告诉哥。”假如我在这儿说我的故事，我不知道说几个钟头，有多少的给和舍，是经过多少的淬炼，多少的挣扎，多少的苦难，然而在眼泪中、苦难中看到上帝超越的赐福，这就是我们宣道的道路。低头祷告。慈悲的天父，感谢赞美你，你的话安定在天，永不改变，你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是我们患难中随时的帮助。我们这样的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